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个礼拜重要的国际情势呢。第一个，我们先看东北亚的情势。在这个礼拜一17号的时候呢，韩国国防部副部长徐柱席向媒体表示呢，在礼拜五的时候，7月21号的时候，将和北韩举行军事会谈，商讨停止在两韩军事分界线一带的双方敌对行为，以降低北韩越来越紧张，和南韩和北韩呢越来越紧张的军事关系。那么这个呢是他的韩国的表示呢，这是回应呢，那么文在寅总统7月6号在柏林提议的停止边界敌对行为的这样一个倡议。文在寅上来之后呢，一直希望在南北韩的问题上能够有他自己的韩国能够发声，或韩国起码争取到一部分的话语权。所以他其实说，哎，那南北韩的这个边界的问题啊，这是最简单的问题，那这是不是先开始先做。那么同时呢，韩国媒体也报道呢，那么韩文在寅还提议啊，10月4号的时候呢，那么是不是两韩再重新恢复一次离散家庭的一个团聚。那10月4号是个什么特别的意思呢？第一个，它是中秋节；第二个呢，它是第二次南北高峰会议10周年的纪念。那过去呢，不管是金大中也好，不管是卢武铉也好，凡是左派的这个总统上来呢，那么都希望跟北韩呢进行某种程度的和解。所以呢，2000年、2007年，那么都有南北韩的高峰会议。那高峰会呢，右派总统上来以后，当然就对北韩比较凶。所以这次文在寅又是左派上来嘛，左派上来以后，他说，哎，那么是纪念第二次的南北韩的高峰会议10周年。那么当然，北韩方面对这个反应当然是肯定的。可是北韩又表示啊，那么南韩呢，你不能一方面提议说跟我对话，一方面呢你要跟美国合作，那么制裁北韩，所以说你要不然你就不要制裁，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参加这个联合演习，你不能一方面演习一方面制裁一方面说跟我对话，那这个传达的信息呢是矛盾的。那这个到底会不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么到底南北韩两韩之间他们能够配合到什么程度，希望能够是不是把朝鲜半岛的情势呢那拉回来，变成他们韩国人自己来，那么起码有一部分的发言权，有没有可能啊？这个我们就看看这个礼拜五到底21号那么军事的会议是不是可以顺利展开，然后开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美国呢当然在上个礼拜也正式要求啊，那么美国跟韩国事实上是两个问题卡在这儿，一个呢就是萨德系统的这个部署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南北韩就是美国跟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在上个礼拜呢，那么川普政府已经正式跟韩国提出来说要修改自由贸易协定。那自由贸易协定怎么谈怎么修改那么又怎么影响到美韩之间的这个盟邦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观察的一个脉络。第二个大块的新闻呢，我们就看一下顺着领导人的进程来看呢，我们看一下美俄关系。美俄关系呢，在14号的时候呢，上个礼拜在7月14号的时候呢，俄国那么外交部表示，他说美国的间谍啊，在俄国太多了，所以俄国呢将驱逐其中一些人，以报复去年呢美国就是奥巴马政府的那么临去秋波临走之前他驱逐的35名的俄国的外交官。其实如果回忆一下，在当时呢，就是因为俄国是不是有骇客干预到美国的这选举，这事情被闹得甚嚣尘上。那么一说就是，其实呢，奥巴马当时已经晓得有俄国的骇客，所以他怎么报复呢？他就是驱逐了35名俄国外交官，这同时呢，也没收了2户啊，那么属于俄国的一些资产，2个别墅，2个别庄。那么这可是川普上来之后本来呢，那么就是通俄门是怎么闹出来的，就是美国驱逐俄国外交官之后呢，当时被内定说可能当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福林啊，就跟这个俄国方面讲没有关系，那么这制裁呢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呢大家都会取消，所以后来俄国表示呢就表现得非常的节制，也没有说驱逐美国外交官作为一个报复。可是现在不是啊，现在上来就川普呢，他这个外交要转向，一直没转成，国内的压力也非常大。然后美国扣着俄罗斯的两个地产的两个房子，那么也没归还， 美国还那俄罗斯就表示，那我等了这么久，你也没有办法转向，真的跟俄罗斯变得关系变好，那么就放话说，那我也可能驱逐部分的美国外交官，因为你们在我这边太多了，搞间谍活动了，太活跃了。也同样在7月14号的时候呢，又发生一个事儿，那就是一个俄国裔的美籍的一个说客啊，说客，那么叫阿克梅辛，他向美联社表示。事实上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川普，那么小唐纳去年6月9号的时候呢，曾经在纽约川普大楼会晤了一个俄国的律师啊，那威塞尼斯卡亚俄国律师呢当时就说，就是哎，那他就是是不是给他一些资料，那么当然可能是俄国方面他骇客害到了 Hillary 的当时哎，他是一些选举的一些黑资料，黑资料说这可以有帮助于你爸爸当选，你爸当选呢，当时这个小川普呢，小唐纳川普拿了看，说这资料没有什么，那当时就有点不太耐烦，你找了我半天，给了东西其实没什么好看的。那么当然俄国的讲法就是说，这件事情我给了你一些头，那后面你得自己去追啊。那这件事情后来被媒体爆出来呢，那到底会不会影响到通俄门的这个事件啊？通俄门事件，所以当然现在通俄门是变成罗生门，很多人就绘声绘影的在讲，那网络上在讲说，自从呢，川普跟俄国的关系自从被他引起争议之后呢，有一些好像相关的一些俄国人呢，哎，陆续死亡，啊，有些政治人物死亡，但有些死亡呢，当然有人讲说，那当然那是自然死亡，跟那没有关系，可是很多人就把它串造附会，串起来说，哎，你看这些人怎么一个一个的，那么起码5、6个人都死亡了。那这几件事情呢，不管是川普的儿子，那么跟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或者一个律师这样见面，有没有什么影响？或者到底俄罗斯对干预到美国干预到什么个地步啊？那通俄门的事件还有可能在不断的发酵吗？所以这上礼拜这个事情又是我们大家关心的这个俄国的这个和美国中间的美俄关系这个新的一个发展。美法关系呢，在上礼拜有进展。不过这样一般媒体报道美法关系不是从美国角度来看，他从法国角度来看，是看这个法国39岁的年轻总统马克宏。马克宏呢，他是很难得的是在法可以搞定川普的一个欧洲的一个新领袖。以前想马克宏他因为川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也对川普有很多的批评，可这次呢，他就终究你要跟美国要打交道，所以他就找出一个川普是这样的一个孔雀型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喜欢去张扬，他喜欢是一个表现喜欢的虚荣，那马克宏给他极尽的虚荣，让川普觉得非常的愉快，然后中间好谈，所以川普请这马克宏请了川普上埃菲尔铁塔吃饭啊，那么米其林的那么三星的厨师在埃菲尔铁塔上为川普夫妇准备国宴，那么并且邀请川普出席7月14号法国国庆传统的这个国庆阅兵。阅兵从这个来看呢，所以一般的欧洲媒体就是说，哎，你看当德国总理梅克尔他摆到一张臭脸看着川普的时候呢，年轻的这个马克宏同样都是非体制内的这种非建制型的非传统的这个政治人物呢，他晓得怎么搞定这个川普。那我们也发现5月底的时候呢，那么马克宏他也接待过普京，也就是说他的整个重新看起来呢，哎，他也希望在国际舞台上能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么最近呢，就后来见川普以后，他又见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那马克宏呢，他做了一个承认啊，他承认什么呢？他就是在75年前呢，1942年的时候，二战期间，当时在法国内部围捕10000多犹太人的这个行为呢，其实是法国警察干的，不是德国人参与的。换句话说呢，这曾经后来法国的一些主教曾经有这件事情道歉啊。那么在二战之后，因为等于法国那时候是帮凶啊，法国后来当然被德国所占领的，你们晓得法国怎么抗拒德国。可是在1942年时候呢，法国警察也曾经帮着德国去逮捕了10000多名犹太人，然后送到这个纳粹集中营里面，那遭受了屠杀。那里面有大人有小孩，4000多个小孩，那么其中最大最小的就18个月，通通送到集中营里面，非常惨烈。但是战后呢，那法国绝口不提这个事情。 可是马克宏他觉得我们要弥平伤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承认，我可以担下来，我可以道歉，这样子在中东问题上或者在以色列的关系上，那么法国也希望说你看他找到一个新的出发点。所以不管是跟普京关系，不管是跟后来跟川普，或者说他承认法国在二战期间的一些罪行，这都表示这39岁的年轻法国总统不一样，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的法国总统，加上现在欧洲的经济逐渐的好像有回转的一个迹象，那是不是让欧洲重新回到国际政治的舞台啊？或者说是马克宏，那么他逐渐他的光芒，有人当然现在我觉得西方媒体讲有时候讲得太快，就说是不是已经压过了梅克尔，但是呢他是有很大的潜力和爆发力，这是我们可以观察的。最后一个新闻呢，当然我们看一下 IS。那么 IS 呢，因为在中东情势其实两块的连在一起， IS 呢，因为我们晓得在伊斯兰国的这个领导人的巴格达迪后来被这个死了以后呢，战死以后呢，就西方就围剿 IS 的时候呢，炸死了他的巴格达迪。当时呢所以内部呢一些反恐的这个专家讲说，其实 IS 内部可能开始分裂。那么 IS 呢，他原来是伊拉克跟叙利亚的盖达组织。那伊拉克北部呢，那他们当时拿下了伊拉克北部大城摩苏尔，有钱有油。那现在摩苏尔当然被伊拉克军队收复了，收复了以后呢，当然是断垣残壁，一片萧条，整个城市都毁了，但是总是把这城市拿回来。那其实 IS 既然在伊拉克，那叙利亚那边呢，他真的首都摆在叙利亚的拉卡的地方也遭受到盟军的攻击。换句话说 ，IS 现在周修，那么他跟别的恐怖分子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说他有领土，他建国。那现在建国，那领土逐渐的，那么开始萎缩了以后，但是内部就慢慢恐怖分子的一个本质又冒出来。那加上我们刚刚讲说巴格达迪被打死之后呢，大家抢当哈里发，因为既然领导已经死了，我们大家抢着在争领导的位置。那目前呢，当然看到最凶的就是伊拉克北部的城市哈维贾的副市长欧拜迪。伊拉克北部城市的一个哈维贾这个城市呢，一个副市长欧拜迪说，那我封我自己做哈里发，他是最高领导人。那他最高领导人别人不见得赞成啊。所以那么 IS 内部会不会发生一个分裂啊？ IS 会分裂，那当然就显示到国际上是怎么样的去那么联合各家力量，然后剿平 IS。那联合各项力量剿平 IS 的过程中间，就爆发我们从6月以来的卡达的事件。那么卡达呢，因为他效果，他想在不管他在波斯人呢，在阿拉伯人呢，在各派中间维持平衡，所以造成沙地阿拉伯联合几个主要阿拉伯国家跟卡达断交。美国在中东这边的卡达也有基地，在这个巴林啊，在什么湾区的这些小国家，他都有基地。都有基地，所以美国当然就找说希望能够调停这中间问题，怎么样能解决。就上个礼拜呢，有美国方面报道说，卡达的一些反这个沙乌地会引起这个外交危机的言论呢，其实是骇客干的。那这就很有意思了。那骇客哪来的呢？有人说，哦，可能是阿联酋的一个骇客。那是骇客在阿联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或者我们说，他从那边过来呢，还是说是他们的政府发动的？哦，这开始调查。不过这件事情加上通俄门加上什么摆在一起来看，就发现网络攻击、网络假消息现在是越来越严重，影响到国际情势。所以呢，上个礼拜日本这方面也表示说，他要把他的网络防卫队啊，就网军从110人扩编到1000人，110人扩编到1000人。所以可见，不管是网军，不管是网络上的攻击，不管是骇客，这个都会变成国际上真的一个新的现象，而影响到大国和大国甚至大国小国之间的互动。所以这个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所以大概上礼拜我们抓3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